上一次跟大家讲到尼布甲尼撒这个皇帝是发了一个梦，他不能够是解释这个梦究竟是代表什么东西，甚至他告诉人听他已经是不记得了这个梦。相信大家都还记得我跟大家讲尼布甲尼撒绝对可能是记得这个梦，但是他是告诉人听他不记得。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想看看他身边的那些哲士是不是真的有料，是不是当他讲了个梦给这班哲士听，这班哲士就会求其是讲解一些东西给他听，求其比较解释他听，还是他们真真正正是明白到这个梦的意思。最好的测试办法就是，若果我去不讲个梦他们听，他们能够讲出这个梦的内容，然后帮他解释，那他就可以知道这班人所给他的解释是正确，是讲得对。其实耶稣基督自己在读马太福音24:15曾经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跟着有个括弧写住，读者经的人需要回忆，读者经的人需要回忆，意思是什么？即是耶稣基督是要我们回忆，要我们明白但以理书入面的预言，这个预言是绝对可以是明白，是可以给我们回忆。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预言自己是解释给我们听，经文但以理书入面解释得很清楚，这个预言究竟是为什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能够解释，能够明白这个预言。但以理书第二章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对于世界预言是最重要的一个根基。任何人如果要明白圣经的预言，首先要明白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如果没有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相信我们不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例如马太福音24:25，例如马可福音13，又例如是路加福音21，我们都不能够明白。甚至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我们都不能够明白。除非我们能够掌握到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的内容，我们就会错过了很多对世界预言的经文。但我们讲到但以理书第二章之前，讲到尼布甲尼撒是睡不着觉，他是发了一个重复的梦，他是见到一个异象，令到他寝食不安。他叫了那些哲士来解梦，但他告诉哲士听他不记得了这个梦。他要哲士告诉他听自己发了这个什么梦，然后叫哲士来解释。没有人是能够帮他解释到这个梦，所以尼布甲尼撒就很生气，他说要杀光所有的哲士。这个是包括了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因为他们都是被称为是属于智者，当时的智者。所以但以理就要求是帮尼布甲尼撒来到解梦，然后但以理就跟他三个同伴去祷告，神就给了他启示，给他知道这个梦是什么，这个梦的内容，然后甚至是帮他解释，知道他明白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于是但以理就来到尼布甲尼撒的面前，是预备和他解梦。但其实这个梦的内容是关于什么东西呢？其实这个梦的内容是很简单，在这里但以理书2:28-29讲得很清楚，是有关日后必发生的事，是有关日后必发生的事。但以理书2:28-29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异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很明显 这个梦是有关将来会发生的事。如果你再看埋继续的经文，刚才我们读了，如果你留意去数一数的话，你会发觉国或者国家这个字是出现了是有成十多次那么多。所以很明显这个预言是讲将来的国家，哪个国家兴起，哪个国家衰落，是跟这些事有关。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如果你留意经文讲到这国，又讲到那国，又讲到是神将国度是赐给尼布甲尼撒，又讲到日后必另有一国，又讲到有第三国，有第四国。所以我们见到这个预言真的跟不同的国家的兴起，跟不同的国家的衰落是有关。一国跟着一国，一路是直到耶稣基督回来。当耶稣基督回来，就会粉碎所有的国家，然后建立他自己的国度。而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国度将会是一个永远的国度。这个是我下一个星期会跟大家讲，是耶稣基督的国度。今天就会跟大家讲，是不同国家列国的兴衰，不同的国家的兴起，不同国家的衰落。有很多人不能够接受神是透过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来到将这个这么重要的世界预言来到讲给全世界听。因为他们说尼布甲尼撒是一个邪恶的皇帝，神怎可能透过他来到将这个世界的预言讲出来。但是神做事往往是出人意表的。我们刚刚讲完是民数记，记不记得在民数记里面，神是透过什么来到跟巴兰先知讲说话？透过一只驴仔，是吧？另外我们又记得扫罗王，当他去打仗，打完仗神跟他讲话不要是留下这些牲畜，他没听话，他留下这些牲畜。神是透过什么是指出他的罪？一隻羊的叫声来到指出扫罗王的罪。然后我们又见到神是透过一隻乌鸦来到是给以赛亚先知食肉食饼。我们又见到神是透过什么一隻公鸡来到提醒彼得，提醒他什么？他三次不认耶稣。神是透过这些动物来到是传递出他的信息。现在一样，神是透过尼布甲尼撒是来到是讲出这个世界的预言。但是你说头先那些都是动物来的，尼布甲尼撒是个人来的。但是你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你会见到什么？尼布甲尼撒真是跟一只动物跟一只野兽都分没什么分别。这个去到第四章才讲。我们不妨看一看但以理书第二章有啲乜嘢嘅用意？点解神要喺呢一个时间系将世界有关世界嘅预言彰显出嚟？我哋知道巴比伦系外邦人日期嘅开始，我哋亦都讲过喺个路加福音21章24节系有关外邦人嘅日期。由于系犹太人，佢哋系嘅离弃神，佢哋嘅罪。所以神暂时将我们摆开一边，现在这个时候叫做外邦人的日期，而巴比伦就是外邦人日期第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将全部的这个预言是彰显出来？其实很简单，神是要将这个蓝图是显示出来，给人见到我们信的这位神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在事情的开始，他已经告诉你们将来一切的事情会是怎样发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犹太人，我们说犹太人是摆开了被神，现在是外邦人的日期，甚至犹太人是被掳去到外邦人的地方，但是神是给他们一个安慰。虽然他们被掳，但是神说你70年后你就会回到你自己的国家，70年后这个巴比伦国就会灭亡，正如好像是耶利米书25章11节 的预言一样，70年他们就会回到自己的家。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苦难的当中，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如果你知道这个苦难是有个尽头的，你知道是有个定时，这个苦难是有维持，会有几耐，你是容易一点会过去这个苦难，容易一点挨过这一段的时间。相信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神会在这个时间是彰显出全个世界将来会发生的事。第一，彰显出他自己的 大能。第二，是给犹太人是一个是安慰。其实巴比伦只不过是神计划当中的第一步。当巴比伦征服了列国之后，他自己都是灭亡了，一切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今天的经文刚才读过，在但以理书31-35节，我再读一次。经文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究竟这个这样的预言是有什么的解释？我们见到这个是人像，这个梦，这个异象是梦见一个人像。犹大国本来是由神来到统治，我们都知道，但是犹太人不要神来到统治他们，要好像他们的邻居，好像他们的外邦人一样，是有一个王来到统治他们。所以神是准许他，但是始终他们都是由神来到带领。但是很可惜，犹太人就是继续去犯罪，他们继续是叛逆神，结果神是容许外邦人来到征服他们。所以我讲这个叫做外邦人的日期，是由外邦人来到统治他们，是由人来到统治他们。所以这个异象里面是一个人像。但以你形容一个很大很大的人像，很高，很令到人家害怕。经文没有说这个人像究竟有多大，但是大到足够是令是尼布甲尼撒是害怕。你想想尼布甲尼撒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他居然会被一个这么大的像来吓怕他，这个像一定是很大。这个像而且是用金属来到做，是金光闪闪，是 很有这个霸气。其实这个是代表，这个人像是代表这些国家是从人的眼光来到看这些国家。是从人的眼光来到看，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国家是光辉的。因为为什么啊，我们经常都讲这些建设是非常光辉，我们经常都喜欢讲人的功德是很伟大，在人来看这些国家成就就是非常光辉的事。所以是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人像身上所有这些金属金光闪闪，是表示出这个人像的光辉，这个伟大。但是是人的眼光。将来去到第七章，同一个信息会变成什么？这些国家不同的国家是由野兽畜生来到代表。在第七章，这个是从神的眼光来到看，从人的眼光来看是光辉，是荣耀，是伟大。从神的眼光，这些一切只不过好像牲畜，好像畜生一样。这个第七章我会将来是跟大家讲。尼布甲尼撒不能够明白这个梦的意思，其实这个梦是很简单，只不过是将权力，将权柄是由犹太人的身上去到外邦人的身上。本来犹太人是神的使者，是神的子民，是世界的中心，但是现在是要将这个权柄是给了第二个国家。神本来是希望 他的独生子会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到是统领以色列，来到是掌管以色列，而透过以色列能够是赐福给全世界。但是犹太人是失败了，他们是离弃了神，所以以西结书说神的荣耀是离开了是以色列人。但其实有很多国家在以色列的四周围时时都蠢蠢欲动想攻打以色列，例如北边的阿兰国，例如南边的埃及，时时都是攻打是以色列的，但是他们都不能够成功。因为为什么？因为时候未到，神有他的时候。到到犹太人恶贯满盈，当审判真是来到那件事，这个权柄就由犹太人的身上，由神的子民的身上，是转移到去外邦人，成为了外邦人的日期。在这一段外邦人的日期当中，犹太人不再是承受他们应有的产业，他们不再是安逸地样是住在他们应许之地，甚至应许之地那个范围已经缩细了。你看看今时今日的以色列和他们以往的光辉，以往的版图完全是不得是比较，完全是缩细了。现在巴勒斯坦一带是成为外邦人浅踏的土地，要直到几时啊？要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直到耶稣基督回来，这一切才会是终止。我们是讲到尼布格尼撒由这个巴比伦开始，这个外邦人的国度一直是要去到是耶稣基督回来，由一个外邦人的国家去到另外一个外邦人的国家，直到今时今日我们仍然是属于外邦人的日期。但我们看一看，我们说今日这个预言，这个异象是有关是世界不同的国家的兴起和衰落。我们看看这个异象现在是关于什么？是关于一个很大的人像。这个人像是有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象牙，是精金做的头；第二个部分是银做 的胸和是膀臂；第三个部分是铜做的腰和是肚腹；第四个部分是铁的腿；第五个部分是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其实头、胸部、腹、肚和腰、腿和脚是代表了四个世界性的国家，四个是世界性的国家，一个跟住一个咁嚟到，最后是去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尼布加尼撒其实他睡不着觉，在床上边谂乜嘢啊？佢就谂我巴比伦国而家咁强大，但系将来会发生乜嘢事？巴比伦国之后会有啲乜嘢国家出现？神就回答咗佢，神俾佢见到。有不同世界性的国家一个接着一个这样是出现。虽然我们看这些国家不是说真真正正是征服了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但我们知道巴比伦之后会有什么国家？米代波斯，是吧？跟着米代波斯之后有希腊，跟着有罗马帝国，这个就是所讲的四个国家。我们知道这些国家都不是说真真正正是征服了整个世界，但是神就是将权柄是给了这些国家，而他们的确确是征服了当时被认为是全世界的这些地方。我们先看看是巴比伦，在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七节，但以理说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神是将这些权柄赐给尼布格尼撒，以致巴比伦能够征服了列国，成为是世界之首。这个是神给是巴比伦的权柄。 嗱，去到系波斯，喺度以斯帖书话俾我哋听，以斯帖书真系话波斯系征服咗系成个世界。去到希腊，我哋知道由历史话俾我哋听，亚历山大大帝真系以为自己系征服咗全个世界。历史话俾我哋听咩啊？佢征服咗系好多国家之后，佢以为征服晒啦，冇国家啦。所以他坐在他的帐幕上很伤心，兔死狐悲，没有东西再被他征服，他很伤心，他真的以为征服了。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第四个国度是罗马帝国，说耶稣基督就为出世，凯撒大帝说什么？全个世界都要征税给我。所以这班人真的看上来的的確確是征服了是全個世界、啊、雖然如果我們看是版圖未必是全個世界，但是神的確是給了權柄給他們，而他們的的確確是征服了當時所認為是世界的地方、啊、去到但以理書二章三十六節，但以理就開始是跟是尼布甲尼撒來到解夢。啊、他在二章四十五节讲，他说那就是大、啊、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是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啊、我们见到但以理真的非常非常之是有信心，他说什么？他说这梦准是这样，这个梦就是利伯那个梦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一定是。他还说什么？他说这个解释这个讲解也是确实的。我告诉你利伯的梦就是这样，这个解释也都是确实的。在这里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六节、啊、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说什么？但以理说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讲解那梦。为什么但以理会说我们？有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我们是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有人说但以理是、有人说是但以理和神，那究竟是什么？我们但我们时时以前做 multiple choice 呢，去到最后那个都解释，有很多时候那个选择很多时候会说什么？ All of the above 嘛，在这里我想就是 All of the above， 又是但以理又是他的同伴，又是神、啊、我们是替你解梦。刚才说经文的国字是出现了有成十次十几次那么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像的金属不同的部分是代表不同的国家，一个一个跟着兴起，一个跟着一个是衰落。但我们看一看第一个国家是什么？第一个国家是金头。其实经文自己是解释了给我们听金头是代表什么。如果你刚才是你有留意我们读经说，凡世上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但以理是跟尼布甲尼撒解真梦，他是跟但以理，但以理是跟尼布甲尼撒是讲紧话，所以说你就是那金头是指住是尼布甲尼撒，一切都要，一切的权柄都摆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给他掌管一切。那很奇怪，为什么要用金来到代替巴比伦？如果我们看历史就知道，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 Herodotus， 他是在到尼布甲尼撒之后九十年是探访巴比伦。当他去到巴比伦的时候，他说他从来未见过这么多金，他说他甚至不能够想象这个世上是有这么多金，尼布甲尼撒是有很多很多金，巴比伦是充满了黄金的地方、啊、所以巴比伦是由金来到 代表，是完全是符合是这个历史的见证。跟住第二个国家是什么？第二个国家是波斯，是马代波斯。在这里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九节， 或在你以后必另兴起一国不及于你。在你的后面有一个国家是不及于你，用银来代表，是用这个铜像的胸部和它的双臂来代表。这个国家是不及是巴比伦。嗱，我哋知道的确银是不及金价值嚟讲，系嘛？嗱，第二个国家是马代波斯，我哋点知啊？历史话俾我哋听噶嘛，跟住巴比伦就系马代波斯。你话乜咁渣噶？又话圣经预言，圣经预言喺边度啊？有预言噶。如果你打开你部圣经去但以利书五章二十八节，你就会见到五章是但以利书是讲到墙上的字，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那个主题叫做墙上的字，第五章二十八节你会见到是伯沙撒，因为他不敬神，他是用圣殿里面的器皿是来到是装酒饮，所以是被神来到审判，当晚巴比伦就灭亡。替代巴比伦的是谁啊？是马代波斯，五章二十八节讲得很清楚。在这里但以理书八章二十节亦都是有提到。你说没可能，圣经怎可能是指名换姓讲到明是巴斯代波斯来到代替是巴比伦。头先不讲话有波斯，你又说这么渣的没有圣经预言。而家讲到你听指名换姓，你又话冇可能，好难做喎，好难做。嗱，点解会系绝对有可能啊？我喺度但以理书嘅介绍已经讲得好清楚，唯一嗰啲人攻击话但以理书嘅预言冇可能，就系因为佢哋话但以理书系好后先至成书。嗱，我喺度但以理书嘅介绍已经讲到明，啊，点解冇可能系？好遲成書，一定是好早成書。如果你們是想聽回為什麼的解釋，走回去看看但以理書的介紹，我在這裡不會再提。但是的確確是指名換姓，說波斯國將會是代替是巴比倫。另外有一樣很有趣，如果你看這個銅像的身體是有兩隻手臂，我們看到這裡所說的是什麼國家？馬代波斯，是由两个国家组成的，马代和波斯，是古列王波斯王是将两个国家是联合在一起，所以叫做马代波斯，是由两只手臂来到代替来到代表。为什么又会用银来到是代表这个国家呢？刚才说巴比伦是很着重金，有很多金，波斯很着重银，他们是用银来到做买卖，来到是做钱的，他们是用银来到是纳税的，甚至将来他们是筹款来到是与希腊来到是对来到打仗的时候，都是用银来到是筹款，所以银绝对是代表波斯国。第三个国家呢？第三个国家是去到铜的土腹和腰，是代表是希腊。嗱，我哋知道喺度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九节讲咩啊？土腹和腰是同的，必掌管天下。第三国必掌管天下啊，同埋第一、第二国一样。嗱，从历史我哋知道马代波斯之后是希腊，但系圣经有冇预言啊？一样有。但以理书系八章二十一节。亦都是指名換姓講到是希臘代替馬代波斯。那為什麼要用銅來代表希臘？原來亞歷山大大帝的軍隊他們是用什麼？銅的盔甲，銅的頭盔，看起上來非常之是壯觀，非常之整齊，整隊軍隊都是銅做，所以是用銅來代表。亦都很有趣，但以理書二章三十九節說第三個國家必掌管天下。你知不知道是亞歷山大大帝要他的手下叫稱呼他自己做什麼？ 掌管天下的王，掌管天下的王，完全跟圣经所讲的是吻合晒。第四个是国家，又是什么？第四个国家是铁的双腿。圣经是没有讲到第四个国家的名字是叫做罗马，但是圣经很多很多次是用到铁来到代表这个国家。在这里世界历史我们都读过，有没有读过罗马帝国啊？ Iron Legion， 是吧？他们有铁的军团、他们是用铁来到做武器，他们是无坚不摧，他们是所向无敌、所以我们知道铁是代表是这个罗马帝国。在耶稣基督出世前的几十年，罗马帝国就崛起了。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仍然是罗马帝国是来到统治犹大。罗马帝国其实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是将耶稣基督是推上了是十字架。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们说罗马的铁军团，是吧？如果你看刚才经文说什么，但以理书二章四十节，铁能打碎克制百物，是所向无敌。如果你记得我讲但以理书的介绍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巴比伦、波斯和希腊，他们都会尽量利用对方的文化，当他征服了一个国家，他们会尽量利用这个国家的文化，他们不会去毁灭对方的文化。罗马就不同了，当罗马征服了一个国家之后，他会是将你同化了，毁灭了你的文化，只有他的文化。所以我们见到经文说什么？但以理书二章四十节，铁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的列国。他们是能够压碎一切，压碎你的文化，毁灭你的文化，完全跟历史是吻合，是圣经的预言。当罗马帝国去到末年的时候，去到晚年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那么强，慢慢慢慢就瓦解了。但是没有一个是世界性的国家来到代替了罗马的，你看看的话，没有一个国际性的国家来到是代替了罗马。他只不过是好像两条腿这样，是分开了两边，分开了东罗马和西罗马，而西罗马是早过东罗马是被瓦解了。两个罗马帝国都是瓦解了，但是好像两条腿这样，但是跟历史是一模一样。瓦解了之后变成什么？西罗马就变成现在的欧洲，东罗马有很多的是中东国家，变成很多的中东国家。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说罗马帝国其实是未完全是瓦解了。所以你看到第五个部分是说什么？第五个部分是说半铁半泥的脚，那个铁仍然是存在的。罗马帝国其实是未完完全全被瓦解的，因为没有一个是世界性的国家来代替他们。其实我们现在用的律法，我们的 是哪里来的？在罗马帝国那里来的。我们的律法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很是主要的宗教是跟罗马有关的，是什么？罗马天主教。我们未完全是脱离罗马帝国，所以是半铁半泥的。有没有看到这个半铁半泥？完全未说完全脱离，更加没有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是代替了是罗马。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半铁半泥的脚的时候。咁有人问啦，最后去到半铁半泥嗰十只脚趾又代表乜嘢？嗰十只脚趾代表乜嘢？有好多解经家，有好多圣经学者都会话俾你听有唔同嘅解释，嗰十只盖脚趾系代表乜嘢？但系相信大部分嘅学者都会同意， 那十隻腳趾是代表十個聯合國，十個國家的聯盟將會同是敵基督一起是統治這個世界。這個就是有人說會形成了一個復興的羅馬帝國，亦都有人說這十隻腳趾就是歐洲的共同市場，這些我們要日後才能夠看得到。但以你跟尼布甲尼撒說你的巴比倫國將會被波斯是代替，波斯國將會是被希臘來的代替，而希臘將會是被是羅馬帝國來到是代替，完全是跟歷史的事實是吻合。當尼布甲尼撒發這個夢的時候，其實是波斯只不過是巴比倫一個附庸國來的，一個很弱的附庸國，而希臘只不過是曠野裡面一個民族，羅馬呢？羅馬只不過是提比河 Tiber River 上高的一個村莊。有誰個會諗到呢啲咁嘅附庸國，呢啲咁嘅部族，呢啲咁嘅村莊將來會變成咗世界嘅強國？有邊個會諗得到？呢啲全部係神將呢啲預言係俾係但以理睇得到。當但以理喺尼布甲尼撒面前描述出呢啲人呢、這個人像嗰陣時候，相信尼布甲尼撒非常之驚訝，非常之驚訝。呢、這個眼前呢、這個人居然可以將自己所發嘅夢完完整整咁講曬出嚟。如果你留意經文嗰陣時候，你會發覺經文冇話尼布甲尼撒有講乜嘢嘢喎，一隻字都冇講過喎。當但以理同佢解夢嗰陣時候，佢甚至冇話啊，你講呢個就係我發嘅夢，都冇。你估我估發生乜嘢事啊？佢直情驚到擘大個口得個窿，簡直啞口無言，出唔到聲。這個預言準確的程度是令到人家震驚，是神將未發生的事、未發生的歷史寫了在部聖經裡面，一早已經寫了，在它未發生之前已經寫了在聖經裡面。而且但以你所說的，我們知道是完全是講中了。為什麼講中了？你看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書二章四十八節做了什麼？經文說，於是王高台但以理，賞賜他許多上等的禮物，派他管理巴比倫全省，又立他為總理，掌管巴比倫一切的節事。我們知道但以理完完全全是將這個夢解到是清清楚楚，講到是跟這個尼布甲尼撒所發的夢是一模一樣。我們見到這個夢被但以理解釋了之後，是另外能夠看得到是有四點。第一點，我們看看是由這個密度的觀點來看這個人像，很有趣。我是個工程師來的，因為很多時候我都是要是看這些物體的密度。這個密度很有趣的，金的密度是 19.3， 銀是 10.5， 銅是 8.5， 鐵是 7.8，泥是 1.9， 個密度愛嚟做咩噶？同一樣嘅容量，個密度越大就越重嘅。OK， 係個 density。咁所以我哋見到，如果同一個係體積嘅話，最重嘅係咩啊？金啊。第二重咧，銀。第三重咧係銅。第四重咧係鐵。最輕就泥，係泥啦，1.9。OK。頭重腳輕的這個這樣的人像，它的根基在哪裡？在半泥半鐵的那隻腳和腳趾的上高，半泥半鐵的。你想想那些泥穩不穩陣？不是很穩陣的，頭重腳輕是由半泥半鐵來到支撐住的。我小時候是個大頭仔來的，頭很大，身又很小，對腳也很小。 OK，我成四五歲都唔識行路，因為頭咁大嗰陣時咧，我都企唔係好起身。成日見到四周圍啲細佬哥咧係咁跑啊行路，都唔知幾開心。 所以我一有力起身嗰阵时咧，我就开始跑噶啦，都未学识行，我就开始跑噶啦，个头就先咁一路跟住，两只脚就跟住去。咁你谂下稳唔稳阵啊？梗系唔稳阵噶啦，成日都跌嘅，跌咗就爬唔到起身噶啦，个头咧就冚到穿晒。讲我阿妈而家病咗，我阿妈成日同人讲，佢点解有神经衰弱啊？一半嘅原因系我细个嗰阵时。啊！佢一间房度，佢听到一听见嘣一声咧，跌咗啦个仔，唔知跌到个头变成点样样，所以搞到个神经衰弱。嗱，我哋见到真系噶，如果你系呢啲所有嘅嘢喺搬泥搬铁嘅脚嘅上高，就系我哋而家所有嘅国家全部都系非常之脆弱，唔稳阵嘅，每个国家都唔稳阵。美国啊，你睇下而家越嚟越低啦，系嘛？中國是現在是崛起，將來可能都是會是跌低，每個國家都是不穩陣，一樣是會衰落，甚至是滅亡。有很多人說為什麼美國在聖經裡面沒有說的，可能將來就是越來越衰落，甚至是沒有了。但我們看到很有趣的，如果你看聖經的話，聖經說什麼？聖經說將來直基督出現的時候，神是会将权柄是交给直基督，以致他能够怎样，能够是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在这里启示六十三章七节。而当你是一个很脆弱的国家的时候，你会怎样做啊？你希望能够是、有个是强一点的国家你可以投靠，是吗？所以如果你看是启示六十七章十三节，你会见到啲国家都会同心合意将自己嘅权力系交俾那兽，交俾敌基督。去到末世嗰啲脆弱嘅国家，希望有个强国见到系敌基督嚟到将自己嘅权柄交晒俾佢。但我哋见到真系好似呢个舞台吓 ，the stage is set for 呢个敌基督系翻嚟。这个时间已经成熟了，这基督随时可以回来。第二样我们见到的是什么？第二样我们见到是人间政府的退化。这个是从价值观来看的，金是最值钱的。我再看看1300元一两下。你看看一安士银是怎样 ?17.5, 铜是怎样 ?3元。鐵就最差了，講到我哋香港人講咩爛銅爛鐵係嘛，唔值錢㗎啦，去到嗰度就係嘛，最值錢就係咩啊？就係、是、金同銀。西人講咩啊 ？Dirt cheap 係嘛？泥又唔值錢嘅，係、真係越嚟越唔值錢嘅，越嚟越係退化，越嚟越差。但係好奇怪喎，如果你睇啲國度咧，你會發覺嗰啲國度嘅嗰啲版圖越嚟越大嘅。巴比伦之后，波斯的版图更大；波斯之后，希腊的版图更大；罗马的版图更大。你看他的权力越来越大。那这里讲退化是退化什么？你看回其实经文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九节说，波斯国将会不及是巴比伦。这个不及这个字，如果你仔细看原文，是越来越低的意思，越嚟越低咁解。有咩越嚟越低啊？人性。有咩越嚟越低啊？人嘅道德观念。你睇而家世界，人性啊、道德观念系咪越嚟越低？我相信呢度就系讲紧人性、道德观念系会越嚟越低。嗱，进化论同我哋讲咩啊？进化论话唔系，人系越嚟越好啊。圣经讲咩啊？人是越来越差。如果那些进化论的学者真的是对的话，这个人像应该怎样？是个泥的头，是脚，是金的脚，是吧？又或者这个这样的人像应该倒竖冲，倒转企在那里。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也说，这个世界将会是越来越差。我们看到越来越差，有些什么东西是末世的情形？当越来越差的时候就怎样？好像敌基督这样的一个人会受到人的拥戴，人们都不 care 你、 最紧要你带住我哋就得啦，佢都唔理你呢个人系点样。敌基督，我哋见到喺度帖撒罗尼后书二章话俾我哋听，敌基督将会系一个好有魅力、好识蒙骗人嘅人。又系讲 the stage is set， 呢一个咁嘅敌基督系好快系将会系嚟到。第三样我哋见到嘅系人间政府嘅分裂。但我哋见到系一个头系空，系有两个臂，但呢两个臂仍然我哋话系被古列王系联合咗两个国家，系嘛？咁所以仍然都系一个国嚟。去到土腹同腰都仲系一个分开咗两条腿，跟住点啊？分开咗十只脚趾，越嚟越分散。我哋见到国家一路一路系咁分裂。你唔好讲国家同国家嘅分裂啦，国家自己都分裂啦，系嘛？你睇下东北同西北，以前系嘛？而家虽然复合咗，但系听闻以前东北同埋以前西北嘅人仍然不和噶。我哋见到仲有咩啊？我哋见到仲有嘅就系、是、讲到系巴基斯坦，亦有东巴基斯坦同西巴基斯坦。你睇中国有大陆同埋台湾。我哋见到韩国有北韩同南韩，我哋见到越南北越同南越，系嘛？唔单止国家同国家分裂，国家自己都分裂。我哋就系生长在一个分裂嘅时势。喺度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话：敌基督将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佢系一个和平使者嚟嘅，起码表面系。就是因为国家的分裂，所以这个这样的敌基督出现的时候能够是使人团结，啲人先至鍾意佢。这个 stage is set， 第三点敌基督是将会返到嚟。跟住最后一点又是我工程师的 background， 睇是物质的硬度，睇物质的硬度。你睇下金是其实好柔软嘅，我哋知道金好柔软。银係比较硬少少，係咪？铜就更加硬，青铜更加硬啲啦。跟住铁就更加硬啦，越嚟越硬。但係我哋头先先讲过，国家都係脆弱，人性係越嚟越低，道德观念越嚟越差。我哋又讲到嗰啲国家係不断咁分裂，但係点解有样嘢会突越嚟越好嘅？呢样係咩呀？硬是什么 ?Force， 是你的武力，是你的威力。你看看现在真的不需要一个很大的国家都有核子武器的。你说中国、美国、苏联有核子武器不出奇，是吧？英国、法国有都不出奇，印度、巴基斯坦都有。以色列这么小的国家和北韩都有核子武器。而家就是因为北韩的核子武器搞到世界都是好驚。我前些时我个女去日本去，而家都仲未返嚟，今日返嚟呢，佢都同我讲爹哋好驚。去日本啊，你话嗰个北韩嗰个神经病人突然间摆神经上嚟走去炸日本点算啊？佢驚㗎，就係而家搞到世界粒粒乱。我哋见到喺启示录入面嗰啲经文所描述的战争真的和核子战争是非常之相似。再一次我们见到这个局势是已经是完成了，我们见到敌基督是随时可以回来。一触即发，在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说什么？我们见到这四点，人间政府的脆弱，我们见到人性的退化，我们见到人性的堕落，我哋见到国家同国家嘅分裂，我哋见到核子武器嘅威胁，一触即发，随时敌基督就会翻嚟。弟兄姊妹，你哋做好准备未？敌基督翻嚟之前，有样嘢会发生嘅系咩啊？耶稣基督将会翻嚟，系接教会，接佢嘅新娘子。我哋预备好未？我哋预备好未？定是我哋仍然睇下过住我哋自己想享受嘅生活，定是我哋真係 能够已经准备好，耶稣基督随时回来，我们都已经准备好。跟住耶稣基督回来会有什么事发生呢？这个就是我下一次要跟大家讲，好像武侠小说所讲，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但以利书是2:43-49，是下一次要跟大家讲，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国度，耶稣基督的统治。让我们一起低头继续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但以利书，感谢你给我们见到你的大能。你在这事情未发生之前，你在这巴比伦这个国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讲晒给我们听将来要发生的事，将会有波斯国，将会有希腊，将会是有罗马帝国。主，我们见到你的大能，见到你的大能应该是促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上是有个改变，以致我们是要过着一个洁净圣洁的生命，来到是等候你回来，就好像10个童女当中的5个童女。愿你回来的时候，你都能够是称赞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愿你都是祝福我们但以利书分享的时候，愿你都是祝福我们下一次要所讲基督的国度，给我们见到你的荣耀，给我们见到末世所要发生的事。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